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课。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三节，题目是这样的事连外邦人中也没有，这样的事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在美国某一所大学的一门领导课程中的一个主题作业，作业名称叫做精简，把很繁琐的给精简。那么教授就问全班的学生说呢，各位同学，如果要把圣经的十诫十条诫命给精简一下的话，你会删掉哪一条诫命呢？没想到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要删掉不可奸淫这一戒。在中国古书上，告子他说食色性也，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性，可是神把性是放在婚姻的里面，而不是放在婚姻的外面。在很多地区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汽车旅馆。汽车旅馆在国外的设立目的是为了要服务那些长途开车的人，可以有一个暂时休息、暂时加油的地方。可是很多地方呢，即使距离很短，但是也很多的汽车旅馆，甚至汽车旅馆就开在城市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汽车旅馆在现在的用途已经和原来的用途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汽车旅馆不全是为了休息和加油，有时有很多的色情在里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概论里面也提到，在哥林多城有一个很有名的庙，他专门是拜一位女神，叫做 Aphrodite。 Aphrodite 这个女神敬拜她的方法，就是在庙里面有很多的妓女，而这些妓女在 Aphrodite 这个庙里，她们被称为是女祭司。那么当人到庙里面，如何来敬拜这个 Aphrodite 呢？就是与这些女祭司交合，发生性关系，借由发生性关系，他们相信这个敬拜的人就能够得到 Aphrodite 的恩宠与赐福。淫乱，也许你觉得这些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有一些距离，但其实不然。现今的世代有越来越多的媒体给我们很多淫乱的试探，还有淫乱的观念。比方说电影、电视，一些有线电视台也无意有意的 播放一些色情的部分，甚至于很多基督徒很无知，认为观看这些色情的性爱的录影带还可以增加夫妻的情趣，不但自己这样做，还邀请别人一起看，犯罪淫乱。有些传道人还告诉弟兄姐妹，在男女交往的时候可以亲嘴，可以拥抱，可以抚摸，只要没有发生性关系就好了。真的是如此吗？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要逃避试探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把握他可以胜过试探。在哥林多教会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风闻这个字，我们看表面的意思，以为是道听途说的流言，别人所流传的话。但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确实的听见的意思。保罗确实的听见。从哪里听见呢？有学者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一章十一节所说的格莱士家里的人对保罗说的。另外一种可能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7节，你可以往后翻。16章第17节。16章17节说，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所以也有可能是斯提凡还有弗图拿都并雅该古他们到保罗那里同保罗所说的。风闻不是听信流言，风闻乃是确实的听见。保罗确实的听见在弟兄姐妹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并且第一节下半句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这句话很讽刺，也让我听了很难过。基督徒原本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模范，应该对这个社会能够见证神的荣耀，但很遗憾，原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应该成为哥林多城其他人的榜样，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道德生活甚至比哥林多城的其他一般的外邦人还不如。怎么说呢？我说过哥林多城有 Aphrodite 这种妙计的这种崇拜，可是基督徒竟然在家里面有乱伦的情事发生。五章一节说，就是有人收了，这个收了原文 akam 是拥有的意思，它是一个含蓄的说辞，就是同居，有人与他的继母同居，有人拥有他的继母，也就是与他的继母行房的意思。他的继母，继母这个词儿，希腊文直接的翻译是他父亲的一个太太。所以有可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个人和他父亲的一个太太，而这个太太呢，有可能不是他的生母，也有可能是他父亲的姨太太，或是他父亲的原配死了，或是他父亲与原配离婚了，然后再娶的一个新任的妻子。不管这个女子的身份为何，这样的一个乱伦的情势在当时哥林多城这么败坏的社会也很少出现。因此罗马的演说家叫做西塞罗，他当时就说， 乱伦的事情在罗马社会当中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样的罪恶，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按照利未记第十八章第八节，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三十节，是应该用石头把它打死的。可是待会你会看下文，好像这个女人，这个继母没有被惩治。为什么呢？有可能这个女人不是教会当中的成员。第二节说，你们还是自高自的，并不哀痛。这个哀痛呢，是为死人举哀的意思。也就是教会里面有人犯了这样的罪，可是呢，教会觉得无所谓，也不觉得呢很丢脸。因此我在这里就下了一个标题，叫做厚脸皮的基督徒。当基督徒的行为道德沦丧不如外邦人，我们却不以为意。更可恶的是，教会面对这种事情的反应，也没有任何的痛心与处置。保罗说，犯这样罪的人，应该要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再说，保罗没有提到要赶逐那一名继母，那名妇人，有可能该女子根本不是会友。基督徒面对罪要有所处置，而不是姑息养奸。因此在今天的第一段里面，我们来反省一下，我是否是一个厚脸皮的基督徒。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三节。保罗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我身体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灵却与你们在一起。多少时候我们身子在教会，可是心却飞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在教堂里面做礼拜，敬拜神，可是我们身体坐在教堂里面，心里面想的是，我待会儿中午要去哪里吃饭，我下午要去哪里玩，我什么作业还没有写，我什么工作还没有完成。心不在焉，身子虽在，但心却不在。可是保罗却让我们看到，他是身子也许不在弟兄姐妹那里，可是他心还在弟兄姐妹那里。这句话该如何来实践呢？当德人在默想的时候，我想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往后翻几页，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当时保罗距离哥林多有百里之遥，可是保罗却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帮助了我。怎么帮助呢？靠着祷告。在百里之遥之外，虽然身子不在那里，可是他们可以帮助保罗。怎么帮助呢？就是靠着祷告。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要向保罗来看齐耶。我们身体在礼拜天聚完会散会之后离开教会了，可是你心还是可以在教会。怎么样在教会呢？不是叫你工作的时候不专心，上课的时候不专心，不是的，而是我们在周间依旧可以用祷告来为教会来守望来关心嘛。这就是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接下来第三节下半句说啊，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你看到了吗？保罗说，当哥林多人在聚会的时候，他的心也与教会同在。我在想，也许保罗这个时候在以弗所的某一个教会讲的，可是他讲道前，他一定，我在想他会为哥林多教会来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虽然不在哥林多教会，但主求你来纪念你与哥林多教会同在。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接下来第四节下半句，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这个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在原文里面是修饰着你们聚会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是奉主耶稣的名聚会的，而当哥林多人奉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保罗的心也透过祷告来纪念他们，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神的大能如何彰显在教会里面呢？第五节呈现了上帝的 power。 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透过上下文就可以来解决很多圣经的疑难。在第五章第二节的下半句说，把行这样的事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所以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人从教会当中，从教会的群体里面赶出去。因为当时的人对于教会有一种理解，就是教会以外有撒旦的势力，所以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怎么交？实际上就是把他赶出教会的意思。第五节下半句是在新约解经里面很困难的一节经文。他说啊，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什么意思呢？败坏他的肉体，这个肉体指的是邪情私欲。当他离开教会之后，他在整个世界里面邪情私欲当中犯罪，而败坏他的邪情私欲，败坏他的肉体，我的解释是，就是他的情欲被对付，他就觉悟了。他的情欲被对付，他就觉悟了。这时我也想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小儿子，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他在外面任意放荡，自食恶果。而有一天他就会醒悟过来说，我要回去。而第五节就是这个意思，当这个人教会执行纪律，你这样的人如果不悔改，
我们就要请你离开。而他离开之后，他没有悔改，他在情欲当中打滚，而自食了恶果，他就会想起教会的爱，对他的关心，以及过去的美好，他就回转过来。这就是第五节下半句为什么说，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我亲爱的朋友，原来主耶稣基督的全能 power 是彰显在当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反观现在的教会，有多少教会是有纪律的教会呢？我们说，主啊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大有能力大能的教会，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当神的全能彰显在教会的时候，也就是一间教会它很严谨认真的执行纪律，好好的对付罪的一间教会，这就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有主耶稣基督 power 能力全能彰显的一间教会。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我们对罪不要漠不关心漠不在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我们先看第五章第二节，在上文的部分，保罗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他们厚脸皮。第六节，你们这自夸也是自高自大的意思，你们厚脸皮，对罪不知反省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哎，有意思，在这里保罗用一个犹太的习俗来作为一个象征。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五节，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在逾越节的里面有一个叫做除酵节，有人把逾越节和除酵节分开，也有人把逾越节和除酵节合在一起，的人都没有意见，都可以。总之这个除酵节呢，他们要把在房子里面所有的酵或是象征的酵都把它除掉，因为酵在犹太人当中所代表的是一种腐化的意思，代表的是罪的意思，因此除酵节也是一种属灵的灵修。可是保罗说，弟兄姐妹啊，不要只有除酵节你们才在默想除酵，诶，这个除酵节是要天天来过的，诶，因此第八节说，所以我们守这节。我们守这节在原文的时态是表示继续的，我们继续每天不断的守这个节期。你每天都要过除酵节，你要想一想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酵啊，酵就是罪的意思。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什么是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呢？ 诚实就是放在阳光底下的意思，没有阴暗，没有隐藏。而真正那个字就是 Aletheia， 就是真理那个字。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过每天要过这个除酵节，我们需要用什么来对付我们自己呢？我们需要用真理，我们要用真理来检视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也用真理来检视教会，毫无隐藏，没有秘密，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就是要来对付。弟兄姐妹，你是否守这节，用毫无隐藏，用真理的那个无效饼呢？再来九到十三节，第九节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第九节这个相交可以翻译成交往、来往或是混在一起的意思，但保罗第九节所说的是针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所以不是说面对外邦人，他们犯罪，甚至于他们不知道那个是罪，然后他们陷在罪里面，你就不要跟他们交往，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没有权利来审判非基督徒，那是上帝的事情。可是基督徒可以针对教会内部，我们可以来做出决定，并且来行动，来执行犯罪不悔改的基督徒，给他予以惩治，来彰显基督大能在教会的那个纪律。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这吃饭有可能指的是圣餐。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是犯什么滔天大罪，教会要执行纪律。可是你看，在十一节里面，如果有人贪心，在教会里面有人贪心，教会就要对付这个罪耶。有人辱骂骂人的，也要对付这个罪耶。可是今天教会有人对付这样的罪吗？在我所知，只有马丁路德的教会，他们某一位会友买了一栋房子，然后后来几年之后呢，在教会里面有位弟兄需要一栋房子，而这个有房子的弟兄用高于市价好几倍的价钱要卖给教会的弟兄，路德就责备他说，不可以这样卖，你要以一般市价卖给他，若是你依旧坚持以高于市价好几倍卖给教会的弟兄，我要请你离开教会。马丁路德在教会里面执行对付贪婪这样的罪的一个纪律。最后十二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上帝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求主恩待你我，让你我的教会不是一个无法无天、散漫、没有纪律、不对付罪的教会。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